这世界的这个光景哈，我们看了这个 1040 window 未得之名啊等等这些，那当我们越去广泛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我们才知道我要怎么样子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我要怎么样子将来我去建立一个拆船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对就是说正确的那样子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了解。那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就应该是关心神所关心所神所爱的这些人。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所以我们先来看哈，这是有关这个 AIDS 哈的一个影片。可能我们过去大概所了解的 AIDS 都是那些可能是什么同性恋的人 啊有的，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单纯的。灯要不要关一下？麦克风开一下，
since birth. They are both dying. It is a difficult and lonely burden for their mother, Rafaela. She injects them twice a day with medicine that will help the pain.
Mama! Mama!
And then she injects herself. Rafaela is also dying of AIDS. This is how AIDS is sprea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Husbands to wives. Mothers to their infants. Most parents wish health, happiness, long life, and prosperity for their children. Rafaela has just one wish for her twins. A wish that no mother should ever have to hope for. That her children would die first.
I would rather see my children die before me. Because if I die first, the children will die too. Because no one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care of them.
Rafaela can hope. But millions of parents around the world don't have that luxury. Their greatest fear has already come true. These are the hidden faces of AIDS. These are the victims that we don't always see.
那整个村子都被这个 AIDS 所传染了。
In Malawi, Africa, is home to less than 8,000 people.Yet because of AIDS, processions like this one
are
carried out
once,
twice, three times each week. On this day,
AIDS, 在非洲，全世界可以说是 AIDS 最高的一个国家哈。
These scenes are taking place all over the world. AIDS destroys more than 3 million lives each year.
每一年300万人死于 AIDS.
Living with the AIDS virus in Africa, AIDS is devastating the entire continent, eliminating a whole generation. But burying the dead is not the most wearisome task. More difficult still is tending to the living. Rebecca Potiphar's husband died of a cough.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at's what they call the disease that no one wants to talk about. The disease they associate with such long and painful deaths. Her two daughters also died, leaving Rebecca with seven grandchildren to raise. A burdensome task made even more difficult since Rebecca herself is suffering from the symptoms of AIDS.
My biggest fear is that I don't have a husband. And in case I die, who will take care of my children? They will need a lot of things, but who will provide for them?
Rebecca's story echoes those of women all over Africa, and indeed, all over the world. AIDS places an enormous burden on extended families. The elderly, who should be resting in th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re becoming parents all over again. And children, like Rebecca's granddaughter Nora, are forced into adulthood at a very young age, taking on the role of caregiver and parent to younger siblings. In addition to pain, poverty is also a hallmark of AIDS. This is the first food Rebecca's grandchildren have eaten in 2 days. When the breadwinner of a family dies or is unable to work, the entire family suffers. And when both breadwinners die, orphan children are forced to leave school and provide for themselves. Orphans like Eseza in Uganda. She is both mother and father to her sister and cousins, in charge of providing food, shelter, and care for the younger children. At the age of 9, Eseza is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The children of Malawi are determined to break the cycle of AIDS. They have become the voices of courage, the windows of hope. This club performs twice a month in the village. With the help of World Vision and local churches, they strive to educate their peers as well as their elders on the dangers of AIDS and the risks of participating in many of the village's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should this awesome burden to save the next generation be heaped on the small shoulders of our children? God calls us to help the widows and orphans in their distress. And as Christians, we are commanded to respond. We must stand alongsid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the world, helping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m. World Vision is on the forefront of the AIDS crisis. Right now, our staff is mobilizing communities, teaching them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the spread of AIDS. We are equipping the uninfected to remain HIV-free by teaching abstinence and faithfulness in marriage, and providing youth with the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they need to make smart choices. We are also offering hope in Christ to the dying and caring for th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the orphans and widows left behind. World Vision is committed to caring for communities and extended families devastated by this epidemic.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good nutrition, basic health care, and skills training.
Present tense, then past tense.
We are also making it possible to keep children in school even after their parents have died. And we are providing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ffected families through our micro-enterprise programs. The problem is enormous. But 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one child, one father, one mother. A mother like Rafaela, whose one wish is that she would outlive her children so that they would be cared for until the moment they die. Rafaela's wish was granted. 6 weeks after we met them, Miguel and Megalina died. As Christians, we are motivated by Christ's message of hope. That hope is what our staff demonstrates every day. Please join us. Together, we can can stop the cycle of suffering. Together,
we can unmask
and embrace the hidden faces of AIDS.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影片呢，其实我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带到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我已经是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65哈，66啊，已经至少有66亿了啊，每年以增加1亿的人口的速度啊。但是你知道吗？在这66亿的人口当中，有超过20亿以上的人，他们每一天只能够吃一餐饭，是活在所谓贫穷线以下的，你能不能想象？我们在美国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的，即使那些 homeless， 可能他一天也不止吃一顿饭，对不对？因为有政府或者有一些民间团体可以照顾他们。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像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地方，他两天没有饭吃，吃个那个玉米啊，你看他多香啊！你去想想看，你孩子吃玉米的时候是怎么吃法的？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去关心这些神也所创造的这些人呢？其实神一直都在关切整个世界，啊，神的计划就是来这个我要请你们看，虽然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哈，请你们看一下圣经马太福音24:14。这些圣经应该要把它背起来。找到了吗？找到，请弟兄们啊，帮我们念好不好？来，预备，请。再来，一起来，马太福音24:14，找到了吗？预备，请。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你看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请你记得，不是上一门课结束之后，然后你下个礼拜又有另外一门课来，再过来又有一个门课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就是在那边学习这一课那一课哈。但请你记得，如果一切一切你不知道你在这里的中心是什么，就像我今天早上跟这个浸信会弟兄怎么讲，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宣教。如果你教会不知道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教会。同样，你如果你基督徒，你不知道你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好，我们看看啊，全世界神正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些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情况啊。基督教在世界上的状况， 全世界的基督徒是将要超过20亿人。那这个统计数据哈，我要把它再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说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一般来讲广义的基督徒是指的天主教徒加基督徒，所以广义的基督徒呢是超过这边我有一个数据哈，是已经超过了22亿。所以当我们讲基督徒的时候呢，这边指的是天主教徒加基督徒。那如果是这个如果占全世界的比例来讲呢，是33%。好，那这些的基督徒呢，大部分是分布在哪里呢？非洲，最多的这边是，这边还是以这个欧洲哈，包括俄罗斯，但是严格讲起来，因为很多的欧洲的天主教徒，包括东正教徒哈，其实也都变成是挂名的了，所以这个数据我是蛮怀疑的。也就是说，好举例来讲，墨西哥，它号称天主教徒有90%几。但是 actually 在墨西哥天主教徒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人是一生当中只有去3次教堂。出生、结婚跟死亡。所以你能不能算他天主教徒呢？不能算。是不是？但是你问他你的 religion 是什么，他一定说我是 Catholic。啊，所以这些如果算起来，我说有5亿3000万的啊，在欧洲有5亿3000万的所谓的基督徒，我是很怀疑，因为以我对现在欧洲的了解哈，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会少掉，甚至少掉一半以上，也就是说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好，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称它叫做大使命的信徒。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胸怀世界，他们是有，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完成大使命的。这样子的基督徒有多少呢？有7亿3000万。你看，从这个超过22亿，但是这个当中只有7亿是所谓的重生得救，而且是大使命的基督徒，7亿300万。然后我们看教会的这些的增长哈，是在些什么地方？在1900年，81%的信徒是白人。到了1981年呢，51%的信徒是白人。换句话说，白人的信徒是在怎么样？啊，在减少，有没有看到？80年的之间减少了30%，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降低下来。到了2000年，降成40%的信徒是白人。可是我们看见，基督徒在非西方的社会里面却在快速的增长。在巴西，教会每一个礼拜增加17000到20000个信徒；在中国，教会每天增加20000到30000个新信徒。好，那么在其他的语言当中呢，我们看圣经翻译啊，1800年有67种语言，到了2000年有2800种语言。 好了，耶稣站我们也曾经讲过，已经有20亿的人他们已经这个看过这个耶稣站。宣教机构也不断的增加，在1900年的时候只有600个，到了1998年有4600，到了2025年估计会有8500个宣教机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状况呢，仍然有超过40亿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还记得我们说全世界有多少个未得之名吗？6767个。那这些未得之名呢，都是些什么样子的人呢？第一个，我们发现多数是亚洲人。第二个，多数是在城市的里面。第三个，多数都是穆斯林。第四个，多数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请问你我在这个范畴里面，你属于哪几个范畴？你是哪几个范畴？你是不是亚洲人？好，你是不是在城市里面的人？你是回教徒吗？不是。你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吗？不是。好好，但是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全世界最多回教徒所在的地方，请你告诉我是哪里？印度尼西亚，印尼。你能不能想象，不是中东，不是北非，是印度尼西亚。全世界印度那个回教徒最多的是在印尼，在亚洲。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像整个宣教的重心都在哪里？在亚洲，是不是？穆斯林在亚洲，青少年在亚洲，还有呢，亚洲人在亚洲，都市呢，整个亚洲快速的开始，因为西方的国家已经都市化了，没有再都市化的这个必要了。但是这些亚洲的国家，你可以看见，从这个亚洲四小龙，那么到现在的中国大还有这个崛起哈、大国崛起啊，然后呢，你可以看见慢慢越来越多的这些亚洲的国家将要都市化。未来的20年，整个都市化会越来越明显，啊，城市的人口会多于乡间的人口，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宣教学里面会有专门的一门课叫做都市宣教 （Urban Mission）。过去我们的宣教都是在谈那个李文斯登、克里威廉那个时代，那时候都是要到农村去，要怎么养牛哈。但是现在的宣教士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在都市生活，所以如果他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宣教士，他必须要到都市里面去好好的泡一泡，去那边抄一抄，他才有办法将来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在都市里面能够存活。到了2015年，将有21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1000万的，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将有超过21个城市。2025年会有超过25% 的人是住在类似像这种城乡交界的这些的所谓新兴的社区里面。这种现象你会发现，在中国各个城市里面现在都是如此。北京现在这个四环以内的五环以内的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就是已经都房子太贵了，所以现在开始要往五环以外了，对不对？现在他们更是要跟河北省变成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河北省的这个腹地很大，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以后北京的腹地更大的时候呢，那可是你所谓的住在北京，你要看他住在北京的哪里啊。他很可能到北京市区去办个事情，需要坐车坐1.5小时，甚至堵车的时间可能2-3个小时。我有一次在北京打电话，一个 有教会一个姐妹哈，她在那边工作，我就跟她说啊，我说啊要跟她碰个面哈，啊，她说哥哥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某某某某地方，她说哦，你只有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说对，明天我就走了。她说哥哥，那看我们下次见面好了。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从我们家，从我上班的地方到你那个地方，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他说等到我跟你一起到你那边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能因为我还约了一些其他，可能你们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说他不过来了啊。所以整个的未来我们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都市里面就出现了所谓的 urban poor，都市的贫穷贫民区，你有听过吗？在我们北美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在很多亚洲的第三世界的这些的国家里面，越多的都市出现，就越多出现所谓都市的贫民区。好像说当我到墨西哥去的时候，我们有一对英国的夫妇，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到墨西哥 City 负担就是要去做都市的贫穷人工作。 Mexico City 是一个超过全世界，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你想到城市的时候，你应该想到的是什么？都是应该是生活不错的吧。但是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今天的北京、上海，你们有机会去看看，很多那些民工聚集的地方，他们住的生活条件很差的，啊，他们的那个居住的环境，你不能够想象，在上海这么样子，繁华的这个大都市，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落。你不能想象在墨西哥 City 竟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都是那些穷人住的。所以那对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说啊，他们生活各方面都还能适应，唯一不能适应的就是说，他说那些人啊，你一不注意啊，连你们家的马桶都被他偷走，就是那个坐的那个马桶啊，你离开家的时候，因为那个贫民区嘛，啊，真是穷啊，啊，所以呢，他根本就把你家的门锁可能一撬就开了，然后就进去呢，你也没什么重要东西在里面，他就把你家的马桶那个整个把它搬走，因为他家缺乏，啊。怎样拿？
拆掉就好，
还简单，把它拆掉就好了。OK， 好，那么技术问题你们自己私下讨论哈。OK， 好。然后呢，我在墨西哥市里看到是什么？最高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好像沿山建的，最高的地方有点像我们那个，你们这边有没有比较是 Mountain View 的地方哈？就是那种山上的那种房子，这个一般都是那个比较豪宅，对不对？好了，在墨西哥就是这样子，就是好，那上面住的都是很有钱的人，然后呢，沿着下去呢，一直到底啊，就是那个臭水沟，沿着那个臭水沟一直上去，你就看见那个最穷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他们就根本就是占地就可以把它盖房子的，政府也不管他们的。就在那个臭水沟的旁边就搭起很多的违章建筑，就住在那边。然后呢，你往这上面一直走到顶端去，你就走到富有人家去了。很有意思，这么富有的人跟贫穷的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没有像我们这边什么好区学什么什么什么坏区啊，他们同在一个区域，但是只是高低不同啊。富有的人在高的地方，穷的人就在低的地方，靠近那个比较阴暗的那个臭水沟的地方居住。在马尼拉，你可以看见这么富有的 这个华人，他很多华人很有钱，他们的那个坟墓哈，就是他们的那个亲人过世的那个坟墓啊，甚至都还有 air condition。哎，在他的那个坟墓呢，盖了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房子，其实小房子也可以住一个大概，如果以你们这边的房价来讲，大概就是 one bedroom 的啊，一个 single house， 然后里面有 air condition。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要 air condition？ 死人还需要 air condition 来保持常温吗？不是，他说，因为呢，他们要到那边去这个扫墓了，啊，给他放点鲜花水果的时候呢，夏天菲律宾很热啊，所以他们需要 air condition 在那个地方，所以是为我活人盖的，但是却是盖在死人的地方。华人有钱到这种地步，那个墓园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小房子，啊，或者是有的大一点，还可以盖个两层楼的楼房。但是你知道吗？就在他们的旁边，你可以看见，竟然有，我就看另外一个马尼拉的那个垃圾山，住了10,000多户人家，都是穷得不得了，一家人只住在大概一平。台湾叫一平，大概只有这么大，只有这样子，好，就像这个，大概就像这样子，前面这样大小的，一家人住在这边，吃喝拉撒通通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呢，旁边他们的生活就是靠去捡垃圾来过生活。哎呀，我到现在想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1991年，所以你知道我到现在哈，我不敢随便浪费东西呀、啊。我吃东西啊，所以请你们，这个我吃东西如果看到剩的哈，我就是想要把它吃完，不是我好吃，实在我是觉得说吃浪费，要不然就带回家。所以有时候我看到现在在中国也是，台湾现在大家都吃啊，吃菜的，然后叫了很多菜，有时吃不完，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打包，好像觉得我这个是，有一次我哥哥还笑我说，你好像是非洲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可怜啊？
台湾很不流行打包，这里很流行打包，这里。
他们已经觉得剩菜带回去也没人吃。就放在那边吧，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情况。你想想，全世界还有20亿的人活在贫穷线以下，我请问你，你怎么能够浪费得了？是不是？有1亿的街童流浪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里面。我们华人教会根本还谈不上去关心这些什么什么街童哈，但是我告诉你。我认识有宣教士啊，专门就去做街童的工作，在 Costa Rica， 在 Guatemala， 在巴拿马，在这些地方，这些流浪的街头，在巴西，他们就是怎么样呢？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就去街上就去找那些街童啊，那些街童就是父母亲根本。他们根本就是跳家离家，父母亲可能是离婚或怎么样 ，whatever reason， 就是他们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所以他们就在外面流荡。然后这些街童结合在一起，他们有的就是这样在一起。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就找那破旧的工地，或者是甚至找那种防空洞哈、啊，或者是那个水管，那种钢筋混凝土的水管，人家工地不是有那个水管吗？他就躲在那里面。就当做他的那个 shelter， 就是当他睡觉的地方。那白天的时候呢，有的就是去跟人家要钱来过生活，甚至女的有的时候就去做妓女，所以所谓的雏妓很多是这样来的。这些孩子很难带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些宣教士把他们带进来啊，你要从所有的事情你要从头教起，教他吃饭的规矩该怎么样，教他怎么样子拿这个刀叉。 教他怎么样子的要过要有卫生习惯，因为这些孩子全都野惯了，从小没有父亲教他们，没有母亲管他们，所以他们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生活。你能不能想象，有的人就专门被呼召去服侍这些街童，然后把他们带开，让他们去受教育，教导他们，这样子的，他一辈子的工作就在做这个工作。好，而这样子的人，全世界有1亿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庄稼多，收割的人太少。好，你看24岁以下的青少年，在2000年有23亿8000多万，到了2010年会有24亿3600万。所以青少年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好，讲到青少年，好，这个现在特别是像台湾香港的教会啊，现在非常看重青年人的工作。那我也发现说，像这个在中国的城市里面，现在也多数都是教会都是年轻人。好，那我感觉好像神也在正在在这个 next generation， 神要在得着这一代的年轻人，啊，也正符合今天我们所讲的。你可以看见青少年是未来的一个其中一个未得的群体，但是青少年其实是最有理想性的。如果得着了这些青少年，将来他们就是做宣教是最好的 candidate， 是不是？我曾经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帮忙一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我刚开始去带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华语堂这个只有10几个人。好，后来大概短短的差不多10个月时间，从10几个人我们成长到将近100个人，都是青少年。所以我第一次跟这些青少年青年团契跟他们分享啊，我就分享到宣教，分享到这些意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到说啊，这个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有机会我带你们去墨西哥啊。我讲完之后，我以为我讲一讲，他们可能就是听听就是了，没想到我讲完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姐妹说，她说牧师，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我说你们愿意，我下礼拜就带你们去。好，他们说是好，就去了。你看，这就是年轻人，懂意思吧？但是你跟这些阿伯啊，跟这些那个30、40岁、40、50岁的，你跟他讲了10年之后，他还不动。他说啊，等我小孩子读大学，等小孩读大学，等我小孩大学毕业。哈，我们有一个弟兄，等到小孩子大学毕业，现在女儿都已经结婚了。我说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他太太还要等。好，所以呢，一个已经是等不及了，另外一个还觉得还需要等，他还等到女儿生产了帮他坐月子。Come on， 啊，所以我们华人走不出去就是这样子，我们太多的顾虑，啊，所以好了，作为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些方面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是这个重复的啊，但是我把这10个把它列出来啊。胸怀普世的这个基督徒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呢？第一个，我们应当要对圣经要熟悉。还是我说的，一开始我们第一课就讲了，如果你没有一个圣经的基础，没有了解到神的话告诉我们宣教就是神的心意，你任何的一个负担也走不久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明白，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就是一个宣教的神，神只有一个儿子，李文斯敦这个宣教士讲，神只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叫他做了宣教士，好不好？神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却让他做了宣教士。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宣教士，对不对？第二，我们应该要关心时事啊，这个世界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好好读圣经，但是我们应该要看看新闻，读读报纸啊。不过通常我发现姐妹呢都看那个什么生活版、家庭版，还有呢演影剧版。哎呀，拜托啊，那个时候马丹娜到底是这个演那些骗子，又跟哪个人去拍拖了？那些东西啊，实在是没什么营养，你浪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那上面，啊、哦、啊，对，你要看看现在以阿冲突现在怎么办，对不对？你要看看现在这个奥巴马。又任命了这一个这个也不是任命，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要请了一个这个同性恋的主教，要来做开会祷告。我们前面听到的消息是说他请了 Rick Warren， 很高兴，对不对？其实就因为说那同性恋人呢听到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很不爽，所以呢他就想要摆平两边，他就请了一个同性恋的主教起来，也让他来在主日的那个礼拜里面呢做开会祷告。这个人呢离了婚，然后呢被又是同性恋的，很糟糕的一个道德生活。你想想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讨神的喜悦，对不对？那你要去了解这些情形，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神的国里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当你看见这个中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就立刻的学习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所以看时事是跟这个下面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明白神在这个世界怎么工作，然后呢我们关心这些事情。一个帮助我们学习宣教祷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你看到有什么消息，每一天你又看到什么消息，你就立刻祷告。你不是坐在电视机上只是 kill time 打发时间，而是当你看见新闻里面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立刻就怎么样，就低下头来，主啊，现在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啊，这是你的选民，主啊，你要让他们看见，主啊，如果他们只是以牙还牙，以脸还脸，哈，你用这样的方式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要帮助他们能够去爱他们的仇敌啊，等等这些，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了，了解意思吗？不要说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有时间看电视，你有时间看新闻，你就有时间来祷告，抓住那个时候，马上就来祷告。如果连看新闻也没时间的话，好歹我现在告诉你了，你可以祷告吧。好，那这个祷告，我曾经在我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这么多功课哈，那么我就是带他们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地球仪，好。还有一个世界地图，我小时候曾经就带着他们怎么样呢，就跪在那个地球仪面前，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我就说啊，我会告诉他们今天为祷告，我说 Rebecca 你今天为 Japan 祷告，好 Rachel 你为这个那个 China 祷告，好 Anna 你为这个 for example Russia 祷告，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啊，轮流开口祷告啊，他们就祷告 Lord we pray for 这个 Japan 在那的，他们就会祷告。这就是从小培养孩子怎么样宣教的心啊，了解什么？那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啊是生活化的，好，不要变成说好像讲一套做一套，学校学一套出去又是另外一套，那这样子实在没有意思。 OK， 学习找把我们所学的这些宣教的就实际的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开始，每一天在灵修之后就开始做代祷，一天一个未得之名，或一天一个为一个未得的这个地区来祷告。 OK， 那么这另外的就是你在家庭崇拜里面的时候也可以带领全家一起来为有计划的一起来为一个国家祷告，为宣教士祷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家，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推动，就是说希望说每一个小组或者每一个团契能够任领一个宣教士。好，那你任领这个宣教士的时候，你在教会团契小组里面你就可以怎么样，哎，我们今天要为这个宣教士祷告，最近他需要好像他小孩子生病这个发高烧，好，我们要赶快迫切为他祷告。这样子的话，这个小组就会有那一种什么，有那一种宣教的意识渐渐被培养起来。好，那么第四个，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读宣教士的传记，读他的见证，读宣教的历史。好，有一套书就是《披荆斩棘》这一套丛书，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士的传记。好，其实你们也可以买这一套来。好，《披荆斩棘》在那个参考书目里面有。好，亲身经历，意思就是说你要出去短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出去短宣过的？有没有？举下手。哦，还不少啊。啊，来，好，那么我鼓励大家要能够出去短宣哈。像今年暑假，可能我们就会办一次的，我们会办一次的短宣。好，那如果你们想要参与的话，哈，不过就是说我不晓得名额怎么样子了，好，反正就是你们要如果愿意参与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系哈。那或者是说这个。我们有其他的机会，好像今天有一个教会的，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他们就有一个弟兄在练神学院，他就跟我说他很想要去这个转宣，那就问我说，我说好，我们保持联系，下次看我什么时候去，那么有机会啊能够配合就一起去。啊，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能够亲身的去体会。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告诉弟兄姊妹们啊，宣教啊怎么样讲到后来大家都很想，但是问题是说他就没去过，所以那个负担呢主崇拜结束就没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说我把他们带去宣教工厂的时候，每一个回来之后呢，我不要再告诉他都要再去。带去中国的是如此，带去俄罗斯的是如此，像我带去的像我们有去俄罗斯宣短宣的这个几个弟兄姊妹，我现在不在他们当中，他们还继续每年都自己就是跟着短宣队就去啊，还保持跟那边的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联系啊，跟他们 email 来联系去的。哎，你会发现自在就把他们那个宣教的那个火啊挑旺起来了。好，然后他们自己再去跟他们的弟兄姐妹们跟他们小组人分享，哎呀，那比牧师自己一个人讲半天要有效多了。好，第六个团契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对宣教有负担的要常常保持这个宣教的火，你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宣教团契。我不晓得你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团契，有吗？有没有哪一个教会有宣教团契的？什么叫宣教团契？哈，好像说我在我的这个，我在我教会里面，那么那一些对宣教有负担的呢，我们就把他召聚在一起，每个月我们有一次的聚集。比如说我知道说有哪一个宣教士来了，或者我知道说有哪一些的人刚好这个牧者经过，他对宣教很有经验的，哎，我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刚好短宣回来，我们就请他来分享。所以我们每次一个月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趴浪，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就开始聚会。那所以常常聚完会分清完了之后，大家就分组祷告，彼此 support。所以就从这个宣教团契里面， 看见有心人就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刚讲我们已经有三对夫妇已经走到宣教工厂了。
所以你的问题是，你刚刚是说是这些有去 宣教的人组在一起变一个团体，还是说从团体里面变成一个宣教团体？
不是，就是说好像说我举例来讲，我以前的教会我们大概有10个到12个团契，那每个团契里面都个别可能有几个人对宣教有负担，他在自己的团契里面其他人没有负担，也不会去跟你谈这个，对不对？那慢慢的火就没有了。所以我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但是也不影响到他每个礼拜的团契，所以一个月有一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我就亲自带着他们。那么有些教会是用所谓的献身团契，就是都有心想要全时间出来的，总之就是这种的模式。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为宣教祷告，一起关心，甚至一起出去短宣。感谢主，我们现在慢慢形成一个模式哈。我很希望带我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天能够到教会去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就是典型北美那种所谓的这个就说人生下半场的这一些人。好，那他们已经有三对夫妇，再加上这个其他的团契的成员大概也有大概可能有7-8对的夫妇以上啊，都是差不多是50啊，年轻的可能是40岁左右，那么多数是50岁以上的，就是说他们都已经是到达可以 early retire 或者 retire 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没有孩子的这些顾虑的问题，他们就可以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鼓励这一班的人，他们能够走上宣教的路，把他们人生的下半场完全的奉献给主做宣教的工作，你懂意思吗？ OK， 那如果有年轻人，教会如果有年轻人那更好，是不是？可是我就是说，你教会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如果你对宣教有负担，你需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团契。有时候譬如说我们洛杉矶，我们有些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没有这种团契，所以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宣教团契，每个月一次聚会，然后就是来自的都是各个教会不同的人，他们就一起去参加宣教聚会，然后呢每次有办这种宣教的什么什么特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参与，一起服侍，一起出去短宣，慢慢这些人就会被培养出来成为宣教士了。 OK，好，那么奉献啊，刚才已经讲过了，你的心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们华人教会啊，这个对奉献呢这一块啊是还有很需要学习的。我听到不少的这些西方教会的老人家啊，他们死前立的遗嘱啊都是说他要把他的房子将来卖了之后呢捐给某一个宣教机构。好，那我们华人教会的老人家都是怎么样，死了以后我要把我的房子给我儿子。所以呢问题就是有3个儿子，到底谁拿多少，谁拿比较多，谁拿比较少，分配不均，结果爸爸妈妈走了之后，兄弟从此再也不来往。好，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祝福会更大。好，所以我在这个 Australia 的宣教学院的时候，我自己亲自看到那些宣教士啊，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宣教士，都是有经验的宣教士，然后退休之后就来教这些准宣教士啊。我看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哈，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在那边收集那种可口可乐或者是那种易开罐的罐子，家里面那个亚里面哈，就是弄了一堆。我当时就问他说，我说你收集这些干嘛？他说呢，因为他一直想要买一台这个新的脚踏车。 但是爸爸跟他讲说，说我们没有钱给你买新的脚踏车，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就要自己这样子想办法啊，储蓄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想到这个办法，就是到处去收集人家喝丢掉的那个罐子哈，然后就把它卖了，就开始积，想去买一台新的脚踏车。弟兄姊妹，我在北美，我没有听过这种 story。当然很好，这个孩子我相信他从小学习怎么样过简朴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样都做父母亲的，请你告诉我，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会不会为你的孩子买一台脚踏车？会不会？可是今天很多在前方打仗的宣教师，他们没有办法去为他的孩子做这么多的着想。那我们可不可以从神国神的角度来看，那个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乏，是不是？前方在打仗的，后方帮他看守器具，有人在前面直接这个肉搏战，但是后面有人在够怎么样供应粮饷，了解意思吗？那这样子才能够一起来完成主的大使命。好，那么第八，会晤宣教士。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你可以邀请宣教士来家里面，或者是你跟宣教士碰面，请他吃个饭。你知道吗？我自己做过宣教士哈，我发现宣教士啊是没有根的。啊，你到了宣教的国家，你是客人。你在那边再多久，当地的人还是把你当客人，这是没办法。因为 you know, 就好像说我们当中，你有没有碰过有宣教士，这个美国宣教士，欧洲人的宣教士，你有办法跟他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就是啊，常常就是他跟你们的互相来往吗？很多时候他还是就变成是很孤单的在那边生活。然后呢，等到你已经适应宣教工厂的生活，你回去到你的母国的时候呢，你又发现你又是客人。我们以宣教学来讲呢，你到宣教工厂初期的时候，你要面临叫做 cultural shock, 文化冲击，很多的不适应啊，语言啊，文化的生活习惯不适应，造成一种冲击啊。如果能够过了，就能够继续下去了。很多人这个冲击受不了了，就怎么样，就回国了。但是当你回到你自己母国，你经过了4年5年在工厂已经习惯的时候，你回到你自己的原居地的母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叫做 reverse culture shock, 就是反文化冲击。也就是说，你回去你自己的母国，你发现不适应了。所以你知道吗？最近我教会有一对美国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去，然后呢，他们是回来要在美国做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到中国练了2年的这个中文。小孩子差不多是才3岁4岁的时候就到中国去了，所以在那边已经是学了2年中文，中文讲得很好，也结了很多的朋友，都是中国人。结果他小孩子回到美国的时候，他说天天吵着爸爸妈妈要回中国去，他说那是我的家。他 miss 他的 friend, 因为他所有的 friend 都在那边。所以他现在面临是什么 reverse 的 culture shock。 那这些宣教士我们需要关心他，我们需要关心他，你了解意思吗？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没有错，我们也是好像宣教士一样，我们也面临到这些的所谓的 culture shock, 有没有？你现在回到台湾，你现在回到中国去，如果你在美国待了那么久，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好像外国人呢 啊是不是？讲话这个洋里洋气啊，用钱土里啊，这个小里小气啊，穿着土里土气 啊。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再回台湾回中国去，你会发现你需要学习怎么样子克服文化的冲击。那你越多的去了解宣教士，你就越能够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来关心宣教的工作，来关心这些宣教士。事实上你自己也就越来越能够预备好你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有一次我教会的这个一个弟兄带了一套录音不是就是我教会的一个同工哈这我现在讲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教会，他们寄了一套教会特会的录音带寄给我们。你都不能想象我们在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有谁会去这个听过了特会还要再去听呢？大概很少人。可是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天天听西班牙文讲道，听也听不太懂，半懂半不懂，就这样子一半睡觉啊。突然接到有一套那个培林的那个录音带啊，哇，我们在那边仔细的听啊，反复的听啊，林里面大得喂养，你懂吗？你可是你今天如果你没有做过宣教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会这种感觉？你不能体会这种感觉，是不是？好，所以当你去接待宣教师，你去关心宣教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就会更能够去 identify 这些宣教师。好，还有好，我再举个这些都是亲身的例子啊，好像说。我们做宣教士的，我们到常常需要住别人家，你知道吗？我住别人家的经验很多啊，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曾经在 Australia 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一个澳洲人的家庭，他们接待我们，哎呀，真是到我到现在不能够忘记啊。好，所以这个啊。我们去一个月，他们有一个房间专门是客房，一进去的时候就好像 hotel 一样，什么东西通通帮你预备好了，浴巾啊、牙刷、牙膏啊等等，这些都通通预备好了，然后也告诉我们说一部车，你随时你要用你都可以用，然后告诉我们说你想去哪边玩，好，然后呢告诉我们说反正就是在这边吃啦、啊、什么什么通通你都不要 worry 啊 feel home。 我第一个学到的中文 feel home 就是在那边学的，真是 feel home 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带我去晚上的时候，我听说他因为他们是农夫嘛，我听说他们这个要去打猎，我很有兴趣，从来没有打过猎哈。他说我们那个牧场里面很多的那个 kangaroo wallaby 是比 kangaroo 小一点的哈，就是他说这是有害的动物，会吃我们的草，那个草是要养牛的，或者养牛或养羊的，那被这些 kangaroo 把它吃了之后，那些牛羊就没草吃了嘛，所以他们晚上都要就是晚上他们就偷偷出来吃草，所以他就拿着猎枪开着吉普车就走在那个广大的那个牧场上面呢，那个灯就一照，他说那个 kangaroo wallaby 眼睛一看到灯的时候，他会有大概多少秒钟的时候就定在那个地方就不动，他说就在那个时候拿着枪砰就把他打死了。我听了就很想啊去试试，那天晚上就跟着他们去这样 去打猎了。不过后来他儿子这个一直抓着枪不放，我也不好意思哈。后来我也觉得这样蛮残忍的，这样杀一个晚上杀六十只 kangaroo 你看过吗？比 kangaroo 小一点，大概这样子的哈。那我就特别跟他 order 说，你要带一个回来，我说我要煮这个啊红烧这个 kangaroo 给你吃，哈哈哈。啊，我们老中是什么都，你在澳洲人是不吃这个袋鼠肉的哈。 但是对我们来讲，带鼠肉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以啊，袋鼠不是那个老鼠的道士传，袋鼠就是一个，哎 ，OK， 好，这就不讨论吃了，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哈。弟兄姐妹，怎么会讲到这里去了？啊，我是要让你教你们怎么样接待宣教士 ，OK？ 啊，不过无疑是已经有这个水平了哈。一去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好像 hotel 一样啊，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啊。不过还请你预备一下那个刮胡刀哈，不是我这是不是我的刮胡刀哈？我真的好玩嘞哈，好，明天就用哈。好，但是我也碰到有接待的家庭哈。有一次我到一个接待家人去，哎呀。我实在是觉得在那边呢，我多待一天我就很想要走了。好，那时候师母又怀孕，我们想要吃点自己的东西，你懂意思吗？所以呢，哦，那个太太就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买了自己买了超市买了水果去啊，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好像觉得我们这边怎么样子？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说。你家里的东西哈，自己冰箱东西不好意思拿嘛，所以买一点自己的水果，想吃的水果哈，放在那边，这样子我就吃起来心安理得。这些都是一种客人的心态，你懂意思啊？你了解意思吗？啊，你有时候我们接待别人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冰箱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我跟你讲，大部分的客人不会去拿去吃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让他自己买一点他要吃的东西，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或者是你就带他到超市去，哎，你想要吃些什么东西，你呢就买了之后，你帮他买了之后怎么样，你就说啊，这些东西是你的，你就吃吧。可是如果你说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吃，他心想你也要吃我也要吃，那西瓜只有半个，那我吃了之后你们就没得吃了，或者苹果只有两颗，对不对？举例了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做客的人心里面会考虑到，所以就觉得很不自在啊。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我就觉得住在那样家庭啊很痛苦，那是我很不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我经过这些东西，我就发现说，你要去接待宣教士，你要接待这些传道人，你要接待远人，要怎么去接待他。好，第九个生活方式选择，意思什么？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要学习过一个 simple life， 简单的生活，简朴的生活。好，所以你看我现在出去吃饭哈，我都带自己的筷子啊，那个叫做环保筷。好，然后呢你会发现我刚刚讲说吃饭尽量就是都要把它吃干净，不要浪费，过简单一点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是可以选择过简单的，在一个物质富有的社会，你可以选择过简单的生活，你把多出来的省下来的钱可以奉献给宣教，奉献给宣教士，奉献给宣教的机构。不要觉得说今天我拥有这些金钱就是我的，事实上都是神给我们的。有20亿的人一天只吃一餐饭，而我在这边吃的是20个人吃的一顿饭。你想这顿饭吃起来你会如何感觉？在印度曾经有一个地方，一个餐厅里面吃饭的人非常浪费的，吃饭菜剩了就往这个垃圾桶里面倒，但是走出去的时候，门口好多个人躺在那边奄奄一息要死亡。而这种的写照，其实也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宣教工厂跟富裕国家的基督徒的一种对比，就是这样子。好，最后将世界摆在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把这个世界放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世界的需要，这个世界还有哪一些地方需要福音，把它放在我们的面前，常常为它祷告，关心它， 去收集资料，去了解它，以至于你就能成为一个 world Christian。 world Christian 跟 worldly Christian 不一样，是胸怀世界的基督徒跟属世的基督徒是不同的。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world Christian， 不要做一个 worldly Christian。 OK， 好， world，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
Worldly 加 ly 好。